中国民政部门日前公布了未经在民政部门登记的2021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说要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整治力度，并且告示社会公众要慎防上当受骗。这一批被指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名单包括冠以中国、国际、中华等字样的社会组织，例如中国志愿者协会、中国党史研究会、国际华人艺术协会等等。中国政府认定的所谓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没有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展开活动的组织。中国民政部副部长兼成副2月23号在一次记者会上提到了非法社会组织时，说骗钱敛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是他们共同特征。他说非法社会组织不清理、不整治、不整顿，就是对近90万个合法的社会组织权益的侵害，民政部对非法社会组织是零容忍态度。这个不是中国当局第一次公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早在2018年2月，中国民政部就开始公布大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名单，并且在不够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公布五批名单，被曝光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超过300个。为了整治名目繁多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中国民政部和公安部在2018年3月28号召开会议，作出了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行动部署。从当年的4月1号至到年底的9个月当中，在全中国范围内联合展开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利用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展开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并且处置了超过14000个非法社会组织。在报道打击非法社会组织行动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中国民政部负责人的说话，多数非法社会组织以圈钱敛财为主要目的，特别是其中部分组织拉大旗做虎皮行骗敛财，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影响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有些非法组织冒用国家战略、党政机关名义，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2018年的专项打击行动之后，中国当局对非法社会组织采取了常态化的治理。今年公布的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就是对非法社会组织系统整顿的一部分。中国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为什么在当局2018年重点整顿和打击之后仍然是屡禁不止呢？观察人士就说，以中国、中华、国际等字样冠名，混淆视听，狐假虎威，真假难辨，趁着社会的热点招财哄骗，迷惑百姓，骗钱敛财，隐蔽性强，营运成本低，以及社会团体登记门槛过高。尤其是当局惩罚力度不大，是这些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北京市道行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梁小军说，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会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应运而生，政府取缔一批又会涌现一批。他说这个表明政府除了取缔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之外，并没有其他更严厉的处罚或者惩罚措施。他说
如果说他们这样不断的涌现，不断的去搞这些事情，那肯定是处罚力度是不够的，就是利益大于这个受罚的程度。
梁小军说，如果这些组织不断地涌现，不断地搞骗取社会资源的事情，肯定是处罚力度不够，就是利益大于受罚的程度，所以他们肯定去做。这个有人在打击之后，他们可能不敢再做，后来又有一批人利用这个资源又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前一批背后指使后一批人去做，所以他认为这些人做的事情是为了利益。梁小军又说，中国不断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因为这类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完善的手续和有关的资质，达不到民政部门审核的标准，无法步入正规渠道的门槛，所以他们就往往会打着正规登记的类似组织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他说
打这些幌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梁小军说，这些组织为什么要打着这些旗号呢？可能是为了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钱、名、利等。 梁小军又说，以他所在的北京为例，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机构有很多，其中部分公司更加是拉大旗做虎皮，过去曾经租那些部队的政府机构的房产去装点门面，这些机构由背后的某一个公司操办，用所谓的中国中央等名头，到不了解的情况的外地去骗取社会资源，骗钱骗财骗色等等。美国维吉尼亚商学院教授陈朝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当局处罚的力度不够，涉嫌从事非法社会组织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大，再加上这些人隐蔽性强，真正的老板往往是在幕后，所以这个亦是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止的原因。他说，中国政府要铲除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只要以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名就能够取缔这些非法社会组织，但要以刑法或民法对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提出起诉并非是容易的事。他说，
老实说，办这些事情的人都还是挺聪明的，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就说，哎，我们从来没跟你们说这个东西 是政府组织。
陈朝辉说，很老实说，办这些事情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跟你们说我们的组织是政府办的，为什么跟你收钱呢？因为我向你提供服务嘛，要你对我们的项目了解得更深刻，实际上他们提供的是咨询服务，所以如果要从刑法上或者治安管理方面对他们进行打击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中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号修正版规定，成立社会团体法人必须向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提供宗旨和业务范围，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发起人和负责人的情况、章程草案等等。条例还规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不得从事盈利性活动，还需要接受民政部门的年度检查等等。陈朝辉教授说，中国的部分社会组织、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游走于政府管辖的体系之外，是因为在中国这一类的组织想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比较困难。他说，单是以登记的组织名义为例，如果要登记类似中国一带一路基金会的名称，根本无法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所以他们才至打政府体系管轄外的擦边球。而此外，陈朝辉教授又说，部分经济领域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和中国经济政策导向出台之后，令到他们窥视到潜在的经济利益，从而以各种的名义骗钱敛财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
老实说，你一旦有一个这个政策导向的话，那一般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就流到这个方向来了，就比方说是你一带一路的。
陈朝辉说，中国政府一旦有一个政策导向，有很多资源就会流到这个方向，例如一带一路项目，不单止一带一路具体的投资，一些附带的项目包括一些交流都可能有，这些人就通过一些办法或者通过企业的联络将资金拎到手。陈朝辉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当局管制得非常严格，类似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极为罕见，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各种的团体社会组织好像雨后春笋那样应运而生。当局现在接二连三地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并且对查证违法的社会组织进行打击，反映出这些组织对社会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是中国政府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陈朝辉又举例说，在几年前人曾经风靡一时的 P2P， 亦即是个人对个人点对点的网络借贷，由于中国政府有效的监管不够，对金融市场秩序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危害，但是当局在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之后就出重权治理，现在网络借贷平台已经完全归零。陈朝辉又说，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监管权力之大，在一党专制之下，只要党同政府想出手出重拳，就能够达到整治目的。不过他亦指出，同互联网金融风险和严重的危害性比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影响面要小得多，只是局部和行业性，不似金融风险可能对中国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但他又说，在当局下定决心要打击所谓非法社会组织的时候，他们被取缔亦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月20日报道，北京市民政局日前取缔了建党委叶文艺长组委会、建党委叶文艺贡献人物、国家抗疫宣传大使等19个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呢篇报道又话呢啲团体伪造印发国家级嘅社会组织红头文件，并且加盖伪造嘅印章，以举办各种评选活动为名进行诈骗敛财。北京民政局的執法人员说，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有五个特点，就是用中国、中华、世界、国际等字样冠名，令到老百姓是真假难辨，借助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热点吸引社会关注，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擅自对外发布通知，加盖印章，广泛和针对性地向文学和艺术界寄出虚假评奖证书等骗钱敛财，行动轨迹隐蔽，没有办公室场所，没有有效联络方式等等。据称今年以来，北京民政局立案调查了167间非法社会组织，取缔了55个，并且会同有关的部门关闭取缔32间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北京的律师梁小军说，这些拉大旗做虎皮的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骗取公众信任，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支持、默许甚至纵容有关。这些名人、权力人的效应有意无意当中助长了这些非法社会组织骗钱敛财的活动。他说
他可能也得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嘛。
梁小军说，他们可能会拉几个人，拉几个大旗当虎皮，他们可能有些人就要做替死鬼，背后这些人是不是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呢？那就不知道了。梁小军律师说，中国部分人的官本位的思想非常严重，特别是认为什么国字号的歧视，这个也是无形中为这些非法社会组织运作和敛财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